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大家把书呢翻到这个第三页，是吧？应用文。应用文。去年大纲当中出现应用文之后，根据应用文当中提纲要求，有以下这个规定。所谓应用文为新建，应用文的这个种类，新建、备忘录、信件、备忘录、留言条、会议纪要、通知，写了这么一堆。信件、备忘录、留言条、会议纪要和通知，就这么多，是吧？假设考留言条的话，会出现什么荒谬的情况？假设考会议纪要的话，会出现什么荒谬的情况？实际上，信用文只要注意两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叫写熟信件，第二个熟悉一下备忘录的方式，其他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么说？从大纲规定来讲，应用文写作要求有一定段落的这种安排，那就是说信件100字应该是写三段左右。第二，要体现出有一定的这个语法组合能力。第三，用词呢应该体现出一定的水平。大家想，在座各位写过三段留言条的举手。你的留言条里面有定语从句的举手。留言条里面有定语从句，就是俩字儿，是吧？有病啊！你想，留言条本身它是 formal writing 还是 informal writing？informal 嘛，那从非正式信件写作当中，是不可能出现太过复杂的语法组合。你就是请别人吃一顿饭，是吧？你犯得着写这个吗？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t will be commonly regarded a great pride should you have the honor to attend a delicious party, which will to be held in the coming April 21st, 2076。啊，这句话一件就写三行，这个不符合 informal 的这个程度。所以从留言角度来讲呢，他应该是不是发现把时间、地点、注意事项以及主要的事情说清楚就完了，不牵扯复杂语法。留言条有什么格式吗？有格式没有？啊，留言条开头也写 Dear Sir Madam 呀，敬启上，这不对吧？对吧？是不是直呼其名就行了？留言条不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大家说，很简单。就是要考就太容易了，而较容易的题型放在考试当中会导致分数往高走还是往低走？往高走，那还有什么选拔呀？对不对？他要选拔是不是就得看出一个同学真正的这个水平以及语言运用程度？留言条不选择是因为难度太低，会议纪要就高了吗？会议纪要的难度是在他出题上。所谓会议纪要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是把每一个人他发的言的这个主要内容登记在案就完了，对不对？主要的格式是不是就是小张说、小王说、小赵说？可是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说什么？作为写会议纪要的你是不知道写他说什么的吧，对不对？那他说什么就只要给题目暗示，对不对？可是给了题目暗示还用你写啊？明白了？假设考会议纪要不得不牵扯过多的文字暗示，这根本不需要你写，难度太低。那现在剩下的是不是就是 letter writing 了？大家想，信件写三段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吧？信件当中要不要强调风格？要，是吧？信件当中有没有复杂的语法组合？有的时候有一定有水平的文字，要。所以信件呢，则是应用文当中比较常见而且比较有用的一种题材。下面的问题就是信件很多，哪种信件会考？从信件角度来讲，有 formal 和 informal 两种写法。 他估计不会考非正式信件写作，因为这个东西太口语化。信件写作也不见得是商务信件，而是以教育和学校生活有关的 formal writing。 好，记一下是吧，信件写作的方式肯定是跟教育或校园生活有关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属于正式的一种商务信件写作，但局限性通常是你的校园生活跟你在平时学习生活当中有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信件考试恐怕应该是个主流，因为备忘录写法呢，只要注意格式，别的东西暂时不管。好，信件写作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这种 style， 什么样的风格？大家记得我在第一节给大家讲的时候，是不是说过，文章写作有三个 C， 对吧？这三个 C 是不是应该是用词简练、结构简明、内容简明、用词简洁，还有一个是不是就是结构紧凑？这三个 C 呢，从商业信件写作来讲，都是遵循它的原则的。但是还应该有第四个 C， 写信的时候要语气委婉，要讲究礼貌。所以最后一个 C 应该是 courtesy。courtesy 是吧，语言呢需要比较简明，语气上要礼貌，结构上要严谨，用词上要具体，内容上要简明。100到120字的信件题，在哪个地方能够找到更多的题？首先是三页到四页当中，他在书上列出的这个模拟题，尤其是第五页的几个模拟题，大家可以先以这个东西为写作的这个内容。从字数以及它的风格来讲呢，应该说与考研信件最相近的应该是雅思。雅思题是吧，在信件当中有比较多的这个产线。这并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开始又买雅思的书是吧，不意味这个。比较省事的方法呢，就是你拿个本，拿一张纸是吧，找一个最大的书店是吧，把那道题抄下来，然后把书放回原处是吧。没必要是吧，就是这种东西没有必要的。好，字数风格以及选题都相似的应该是雅思，那这个写作是非常类似的。信件写作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个格式，第二个三段写作的安排。在开头这个段落写作当中呢，第一句话一般都写敬启，或者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 Dear Sir Madam。 第三页当中大家看那个 Sample LetterSample letter， 开头是不是写 Dear Sir Madam 是吧，女士先生，后面不要用冒号是吧，要不然就是什么号都没有，要不然是逗号是吧，一般的没有冒号的出现。好，信件写作当中要注意的这么五个环节，大家记一下，信件写作的五个环节。第一句话，开门见山说意图，第一句话，开门见山说意图。第二句话，客气感谢不能少，这是你第一段当中要做的事情。开门见山说意图，客气感谢不能少。第一段。第二段，咨询建议一二三。第二段写作，咨询建议一二三，这是整个段落信件写作的关键，是吧？这个段落呢，决定了你整个文这个信件写作的内容和字数。最后一段，客气感最后一句话，期待回信成老套。这是第四句话，期待回信成老套，这将是你整个文章写作当中最后的一句话，期待回信成老套。这是第三段要做的事情。最后一句话，不同功能要分段，不同功能要分段，不同功能要分段。所谓不同功能要分段的意思，就是说期待回信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但这句话依然要单辟一段进行写作。好，那么这几条原则立住之后，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写作的主要方式。 第一段写作呢，两种方式，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咱们这个书上范文的方式，在全文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当中就直接把这个目的写出来。大家可以读一下这句话。I'm writ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test preparation for the test, 是吧？我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寻求参加考试的资料。这句话直接写出来以后，是不是应该是新建写作中最简单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第一段什么都不做，把你写信的目的直接列出来。那么第二种写作方式呢，在第一段中可以最多写三句话，它的写作或者是叙述顺序为：第一句话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收信人之间的联系，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可以写的多一点，写自己的身份以及与收信人之间的联系，这是你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表明写信的目的，第二句话表明写信的目的，第三句话向对方表示感谢。第一段呢可以写到最多三句话。那么大家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你可以怎么写？你是谁，跟对方的这个出版社之间有什么联系，对吧？好，大家看第三页的题目要求说，正在准备英语考试，需要一些教参，写一封信给 Sales Department of Bookstore to ask for， 找了吧？这就告诉大家是不是写信人应该是与书店之间展开联系。那你第一句话不妨这么来写，在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当中可以说我是谁，我干什么。那么大家看，那我是谁跟你有什么联系，这就是第一段中写作字数较多的写法。 I'm a reader who happened to read the advertisement of your bookstore， 我是一个读者，偶然之间读到你们书店发的一个广告。那么大家看，在第一句话中应该出现几个人呢？一个是我是谁，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收信人之间？那么你们之间的 business relation 是什么？是读到广告等等，对吧？那么同理，大家看，假设让你写一封信，是一个入学申请信，准备向对方大学提出一个入学申请，那你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就应该说，我是一个哪国的公民，或者说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正准备上你们学校进行深造，对吧？假设写信当中是一个投诉信的话，那你第一句话是不是说，我是一个客人，在你们这个饭店居住了两天，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管怎么样吧，你的第一句话中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谁，我跟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relationship， 这是第一句话。那么到第二句话当中，说马上进入一个写信目的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写文件是干嘛的。 I'm writing to do something， 从大家看这篇文章的这个要求来讲， I'm writing to 什么，题目中是不是说的是要这个考试资料，是吧？ I'm writing to ask for some materials for the test， 这是第二句话吧，是这意思吧？第三句话呢，是不是马上对对方表示感谢，那就是说如果您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所帮助，我将不胜感谢。那就是说第一段如果保证字数的写法，是不是三句话更多一些？当然如果你想不出自己与对方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商务联系，则把这个东西省略之后，说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了。